利利亚，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我们聚会的一开始一样照着我们的读经进度，我们今天晚上要来读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16节到24节。好，我们请翻开哥林多后书第八章16节到24节。我们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后书八章十六节，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待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于我们的这捐资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我们又打发一位兄弟同去，这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兄弟，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阿们啊！我们读经到这边，那我们接下来照着我们目前的进度啊，我们要来分享加拉太书第三章啊，我们从17节开始来看啊。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啊，17节啊，小弟这里定一个啊标题是“神的应许不会改变”。17节，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啊！我们在上礼拜的查考里面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律法不会废弃哦神的哦应许之约啊，所以我们哦今天晚上呢，从15节加上17节里面看到啊，如果人的文约啊立定了，就不会废弃或加增。17节告诉我们，神预先所立的约哦，也不会被那430年以后摩西的律法给废掉啊。所以啊，我们这里可以看见，如果神已经立好的，他就不会废弃或更改啊。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啊，因为可能啊，我们会听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有的人会问说：“哎，这个魔鬼啊，他是在灵界里面堕落，哎，那请问将来我们回到啊那个属灵的天家，我们会不会跟魔鬼一样堕落啊？为什么会这样子问呢？我们来看这个啊，以西结书的28章，我们啊加拉太书做个记号。以西结书的28章，我们来看11节。啊，魔鬼的堕落啊，有在以赛亚书14章跟以西结书28章哈都有记载。我们看28章这边，以西结书28章，我们来看11节到17节。以西结书28章1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14节，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15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 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以美丽心中高傲，又以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在这里表面上好像指的这个推罗的君王啊做的哀歌，实际上我们看的这个内容，我们会发现这个就是在讲当初魔鬼从一个基路伯，一个完全美丽无所不备的全部都很完备的，变成一个堕落的这个抵挡者。那为什么呢？这里说在这个第十五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魔鬼啊，他是在神的跟神非常非常的亲近，但是后来呢他却堕落了。所以有人可能会问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将来啊如果回到了天上以后，我们也是跟神很亲近啊，那么这个魔鬼他堕落了，他被赶出去了，那我们会不会以后跟魔鬼一样可能也被赶出去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回应这个问题呢？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一开始的题目就是神的应许不会改变啊。当我们想到我们会不会跟魔鬼一样的时候啊，我们就回想到，请问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我们刚在加拉太书里面看到，神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神要赐给你的没有变的，它就是永远都不会改变。那请问今天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提多书第一章，提多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二节。我们从第一节看第一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和近前真理的知识，第二节，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所以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个我们会不会跟魔鬼一样被赶出去啊，在灵界里面被赶出去，我们要回到神对我们的应许。神对基督徒的应许是得胜的人，他要应许给我们永生。所以这个保罗呢，他很清楚，凭着对神的信心还有近前真理的知识，他说神所应许我们的是永生。永生具体的表现在启示录神耶稣基督用了一个很形象的画面来形容什么叫做永生的状态。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三章，启示录的第三章，我们来看十二节启示录的第三章十二节耶稣基督的启示透过约翰写给腓拉铁非教会里面提到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神耶稣基督的启示里面这样说到，将来得胜的人呢会在神的圣殿当中做柱子。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一段，我们可能会想说，哇，那以后得救以后每个人都变条啊，那这个都好像不是很羡慕的感觉。神说这个以后你会在我的殿中当条啊，哇，那好像有一点尴尬。但是我们看到为什么神要用柱子来讲，因为把它连在一起，在神的殿中当柱子，就是不可能把你移出去啦，因为你跟这个殿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永远都不会出去，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应许。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呢好像被一些很奇怪的思想影响的时候，我们总是要回到神的话的本身不要听其他人在那边流言蜚语，我们要去问这个当事人今天我们在社会上有很多纷纷扰扰对别人的不信任，很多都是我们讲所谓以讹传讹所以这个之前呢有一阵子我们这个有人会用这个 LINE 这个 LINE 上面有一阵子有很多的这个假讯息大家不知道我们长辈有没有发现这个你觉得很恐怖的事情传来传去后来发现这个是假讯息， 啊，所以有些人会把这个资料丢去什么网站验证一下，这是不是假讯息？那我们今天在信耶稣的过程里面也是一样，有的时候会充斥着一些假讯息，你越看那越害怕，你要去问这个当事人，当事人讲了才算。小弟之前这个本来这个上一次这个去协助某一间教会灵恩布道会的时候，刚好到了这个小弟的这个台中有一个亲戚附近，然后想说这个注目传道请他去这个我们那个附近去吃一间这个早午餐因为他也很辛苦，然后都查好了这个 Google 地图说怎么样，结果到的时候不好意思，没有开啦虽然网站上面说有营业，可是到了现场铁门拉下来所以这个有时候你在看一些资讯，虽然他是这样写，但是你还是要问这个为主了那我们今天讲说信仰的事情更是这样你不要去听外面的人怎么讲，神到底应许我们的是什么，我们要抓住这个重点，神所应许我们的是永生，也就是永远的生命，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神的应许不会改变，所以我们要很尽力的进入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当然我们从圣经里面也看到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彼此做提醒，我们来看罗马书的11章，罗马书的11章，好，我们来看19节。罗马书的11章，19节，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里面提到一件事情。罗马书11章19节，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做，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21节，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颠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这里在讲什么事情呢？这里在讲当时这个本来救恩是给这个犹太人但是呢有一些犹太人就死硬的不接受所以呢他们就与这个得救无份他们就被折下来了接上了这个我们属肉体的外邦人。那所以这个保罗在写给他们书信的时候就讲但是你们这些就是我们我们今天都是属肉体的外邦人，不要觉得很骄傲说这个他们被折下来现在是换我上位了。保罗就讲没有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那我们因为信神所以我们被接上去，但是我们不要自高，反而要惧怕。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什么会这个被折下来？因为他不信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相信耶稣以后我们在这个离世以前我们如果存着不信的恶心不悔改一直走向这个灭亡的道路，那我们也是会被折下来所以如果有人问说你们真耶稣教会对于得救的看法是什么你们真耶稣教会是不是预定论也就是有些人解释预定论就是不管你做什么改变不了你的结局会得救的就是会得救，不会得救就是不会得救真耶稣教会不是这种讲法那真耶稣教会也不是在讲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的教派是在讲这件事情，他说你今天只要受洗以后，你不管做了什么事情，你只要悔改你就永远得救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也不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之前所查考的加拉太书就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来看加拉太书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11章，第1章的第8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哦，这里告诉我们说，哎，我们今天如果这个已经信主以后把福音给更改了，就被咒诅。那咒诅的下场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五章我们来看第四节。加拉太书五章四节。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可以讲这个已经接受洗礼的人啊，他是一种恩典的移民，就是从恶者的权势啊，他被迁到爱子的国里。可是如果我们后面的这个作为啊，雄贵灰绿啦，就是说哇，这个不正样，这个莫名其妙落个收购的代志，一直在乱做。那最后我们本来在这个恩典的国中，你就会从得救的状态之下堕落，你就失去了这个得救的恩典。所以保罗就是在讲这件事情，没有错，要记得神的应许不会改变，神应许给我们的是永生，但是那个是得胜的人。如果在我们受洗以后一直到我们离世的这个阶段呢，我们一直选择走上失败者的道路，我们最后被神定为这个失败的人，那我们自然就是从这个恩典的得救的状态坠落了，失去了那个身份。好比我们这个有一阵子台湾常常看到有一些人他买了这个火车票以后，他就以为他无敌了，不对，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后来我们都会发现，你若太过高怪那个不长眼睛在那里大闹特闹，那个列车长就说，我可以怎么样片面解除你的契约，因为你不遵守规定，就把你赶出去，给到卡笨道，你这个自己想办法，不要让你坐火车。我们今天在这个神的国中也是一样，我们受洗完以后的人呢，从属灵的状态来看，我们是得救的状态。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你不要去做一些一直讨神得罪神的事情，那你就跟基督隔绝，会从恩典中坠落。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如果我们以后得救了，这个就是说以后如果进入了天国，那就是永生，永远的生命，这是神所应许我们的，不会改变，不会跟魔鬼一样。但是重点是我们现在还在世的这个阶段，我们的确是有可能因为不幸的恶心被折下来，所以我们自己要很谨慎。神的应许不会改变，但是在世界上我们仍然要谨慎的过生活。好，这我们分享的第一点。那我们再看回来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三章，我们来看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里是另一个段落。我们在之前讲的是这个律法跟应许之约律法不会废弃应许之约。那么在十九节到二十二节里面，保罗在讲律法跟应许之约没有冲突。之前是讲有没有废弃，那现在比较针对有没有冲突。好，我们来看这个十九节。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二十节，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二十一节，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成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在前面的一段呢，我们讲这个律法不会废弃应许之约。那么在十九节到二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在讲律法跟应许之约没有冲突，因为他又再回去讲当初律法是怎么设立的。我们先来看十九节，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为什么会设立律法呢？保罗在这里走了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为过犯天上，也就是律法像一面镜子， 彰显人的罪，叫人知罪。这个在雅各书的第一章二十三节是这么讲，听道要行道，我们听道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所以律法本身我们讲它像一面镜子，为过犯天上，叫人知罪。再来呢，律法的第二个功用，律法又好像模型一样。那这个模型呢，就是在彰显耶稣基督，也就是在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这个蒙应许的子孙是单数，指的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的那个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也曾经讲过的一段话，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我们来看三十九节。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三十九节，耶稣曾经讲过，你们查考圣经，这里特别指的旧约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耶稣基督告诉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很认真的查考这个圣经啊，那这个圣经就是在给我做见证。所以圣经有许多功用，其中一个功用就是为了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今天如果你上网去打查这个弥赛亚的预言，我们会发现旧约圣经有很多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比如说女人的后裔啦，亚伯拉罕的子孙啦，大卫的子孙啦，有很多很多都是指着耶稣基督的事情。所以这个律法是为了什么有的呢？我们看回来这个加太书的第三章，加太书的第三章十九节，他前面就讲为什么要设立律法。这里他提了两个方向，一个就是使人知罪，为过犯天上的律法就好像一面镜子，再来律法就好像模型，让人家看了以后会想说，将来会有一位来到，就好像我们今天去这个买房子或是看房子，有的时候都盖那种样品屋，或是要盖新的建筑的时候都会做一个样品屋，你看到样品屋你就知道，将来如果是这个以世界来讲顺利的话，会有一个实体出现。那么律法的功用就是这样，除了让人知罪以外，律法也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是一个模型，在讲将来的那一位要来。所以这前面讲的好，那再来呢，这个律法是怎么样设立的？前面讲律法为什么要设立，再来后面讲律法怎么设立的。他说，并且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在当时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觉得这个律法是神透过天使传给摩西的。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七章，我们翻其中的一个经节就可以。使徒行传的第七章，我们来看五十三节，这里是斯提凡被打死以前所说的话。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三节，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在当时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认为这个是神借着天使传律法给摩西。所以即使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二节也是有这个类似的记载。那么当时这个律法是怎么设立的呢？刚刚我们在加太书第三章的十九节那里有看到，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那这个中保是谁呢？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二十四章，出埃及记的二十四章，我们来看第四节，出埃及记的二十四章第四节，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第六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第八节， 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们啊，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啊，我们常常在讲这个新约跟旧约，新约跟旧约。新约我们都知道，新约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当时这个最后的晚餐，他所立的这个啊，这个成圣的约哈，他在祝谢的时候就讲，哎，你们看，这个就是立约的血啊。那么旧约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如果查考圣经，我们会发现旧约当中有很多的约啦，哎，这个亚当之约啦，哦，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有很多的约。但是我们一般讲的旧约，就是指的摩西这里的约哦。以后有机会我们查考希伯来书哦，小弟在。细讲哈，这个以前约为旧，希伯来书里面有一段话，就是指着这个摩西在这里所立的约了哈。为什么我们讲摩西是中保呢？我们在这里就看得很清楚啊。这个中保哈，我们知道，如果哈有些人买房子就需要中介啊，这个中介就是中保啊，就是说你是甲方啊，你是乙方啊，有的代书也是中保嘛，你们自己两边搞不定啊，对不对？那就是通过一个人来瞧啊，他就跟你讲，哎，这个。跟甲方解释啊，这个怎样怎样怎样，我再跟乙方解释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这个契约的内容是怎么样？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两边在这边签字哦，画押啊，这个一个契约就完成了。摩西在这个西乃山这边啊，他就是啊在做立约的动作啊，所以这个在第四节里面我们看到，摩西就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起来啊，写上了啊，然后再来呢第六节哦，这就是一个立约的动作。摩西先将血的一半放在这个盆中，另一半撒在坛上，这个时候坛就代表的是神嘛，对不对？摩西就撒在坛上。那后来这个在盆中的血后来撒在谁身上？撒在百姓的身上，所以就一边一边，这个就是立约的完成了。所以呢，旧约当时候在立的时候就是这样，透过中保，也就是摩西，在两边啊，各牵起了一条线，然后就让他们把这个约定给立完了。这一段是其实是蛮重要的。好，那我们有这个概念以后呢，我们再看回来，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三章的二十节，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里小弟的心得就是，我们刚刚讲吼，中保如果以这个摩西的时代来讲，摩西做中保的时候，他并不是只有为了，假设我们讲乙方为了百姓而已，他还有为了谁？为了甲方嘛，就是他在神这个假设这个旧约的立约是神这个摩西然后这个百姓，他在中间搭起了桥梁。好，那这个保罗在这里就讲，好，那这个摩西当初做中保并不是只有对百姓这一个方面来做，他也对神这一面来做。那他讲神是同一位神，小弟的心得就是这个我们看当初神在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假设我们讲神在这边他跟亚伯拉罕立约这就是一个约嘛，应许之约。好，那现在430年后，同一位神透过摩西做中保，再跟百姓立约，这个叫做律法之约，是假设我们讲430年后。好，那请问神自己会不会有所冲突？就是神会不会这个突然跟有一些人这个头脑不清楚一样，这个之前跟你立约后来同一个人又跟另一个人立约，造成前面的约定有彼此冲突？神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保罗在讲的就是 这件事情。好，这是同一位神这个当初摩西在立约的时候，这个中保是百姓神，但是同一位神在430年前也跟亚伯拉罕有立约这都是同一位神。那神当初在立约的时候，律法跟应许之约是没有冲突的，所以他才在后面讲21节。好，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 啊，保罗就在这里讲啊，那你去，有些人就讲啊，我们现在哈、哦、不要再，因为我们一再的这个强调，讲了好几次，在加拉太书里面，他们遇到的问题就是，他们已经活在了新约的这个神应许给亚伯兰之约的这个得福气的这个范围里面，透过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现在有一些人就是说，没有，我们要回去到摩西时代的那些律法规条才可以得救，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冲突点。所以保罗就回到当时候神在跟亚伯兰立约，还有神在跟摩西，透过摩西跟百姓立约的时候，保罗在探讨一个问题，请问神会不会跟亚伯兰立约完430年后再透过摩西跟百姓立约，结果造成冲突？这个保罗就讲，断乎不会。神跟21节哈，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他说，神跟亚伯拉罕神跟摩西透过摩西跟百姓立的这个律法之约，会不会跟神之前跟亚伯拉罕立的应许之约有所冲突？他说不会。为什么呢？我们看内容就知道了。他说，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好，这个保罗请我们再次回去检视一下律法里面的条文，律法可以叫人得生吗？他说，如果真的可以的话，那好，那就会有冲突。可是实际上我们之前查考过，我们来看第三章的十一节。好，第三章的十一节，好，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啊，这个我们之前已经查考过了，人没有办法靠着行律法这件事情在神面前称义，得到永远的生命。啊，保罗比我们在座的都还要清楚律法。啊，所以保罗已经帮我们查考过一次，即使我们没有很完全 100% 了解律法，但是这就是一个结论啊，保罗都被我们专家帮我们查考过了。你有兴趣你自己在查考律法，你会发现真的在里面吼，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靠着行律法的规条在神明面前说我永远都没有罪，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义人要因信称义，因信得生啊，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这个律法之约的内容里面，我们刚讲律法就是叫人知罪，律法就是让人仰望耶稣基督。律法里面没有说你凭着这样子做你就可以在神面前得到永生，所以保罗就讲，所以律法跟应许之约里面是没有冲突的啊。这个我们再看回来这个22节，但圣经把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所以保罗再次强调，这个旧约的这个圣经呢，就是让众人都知罪，然后那人就会看清自己的需要，更去寻求赏赐福气的耶稣基督，这就是律法的功用。简单来讲，如果我们刚刚听的有点母煞煞，没关系，就记得这个律法跟应许之约是各有各的功用，各有各的功用，它并没有冲突啊。神当初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之约，就是在讲说将来万国万民都会因亚伯拉罕得福气，再来万国万民都会因为耶稣基督得福气。我们简单来讲这样理解。那后来430年后以后的律法，这个律法的功用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叫人知罪，这我们刚刚讲过。再来第二个就是让人去仰望耶稣基督的来临，就是这两个功用，所以这两个之间是没有冲突的。这就是保罗再次跟他们讲当时候神设立律法的这个功用，就是各有各的功用，是没有冲突的。好，那么从这里呢，我们也看见了一个教训。在21节里面，小弟提出一个教训，就是我们要谦卑才能够看见真理。21节说，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律法不会跟应许之约反对，应许之约就是给亚伯拉罕的约定，不会有冲突了。那所以我们讲，神里面圣经里面的真理也不会自相冲突， 我们人有时候会这个欢喜欢乐、哦、这个 有些人在骂一些长辈、哦、说什么什么老欢、哎、就比较不好听啊，这个哇怎么这样变来变去，很烦啊，这个人的世界可能会这样，那这个神的世界是不会的。神不会一下子跟你讲 A， 然后一下又跟你改 B， 一下又跟你改 C、哎、有时候我们人哦，尤其可能确诊过 COVID-19 的人，这个有的人他记忆会受损、哦哎、他就是忘记 忘东忘西、哦、但神不会这样、哦、那为什么我们讲谦卑才能看见神的真理？我们讲如果神的律法跟神这个应许之约都不会有冲突、哦、神的圣经里面更加不会有冲突。可是我们发现如果我们今天用着不对的态度在看圣经，我们会觉得处处都充满的冲突、哦、其实先不要讲圣经、哦、我们如果今天在看我们身边的人，你如果带着这个有色的眼镜在看别人，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有鬼、哎、所以之前有一个这个中国的故事就是这样、啊、有一个人家里不是说那个斧头不见了吗，然后这个他就怀疑是隔壁的一个穷小子偷的，哎，那在还没找到斧头以前呢、啊，他怎么看都觉得是这个穷小子偷的，走路的样子、吃饭的样子、讲话的样子，就是这个人偷的嘛。结果后来发现，哎，这个斧头找到了，他再回去看这个穷小子，他发现，哎，没有哦，他看起来很正常。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本身带着成见哦，再看身边的人，你会得到错误的结论。谁深受其害呢？保罗就深受其害啊！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十五节，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十五节，保罗曾经跟哥林多教会的人啊这么讲，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叫你们再得益处。你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十七节，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保罗在这里、哦、跟哥林多教会的人讲，他本来有一个计划，就是、哦、他要来回经过、哦、哥林多教会两次啊。简单来讲、哦、去到某些地方的时候要去马其顿、哦、然后会先经过哥林多，想要去看看他们、啊、从马其顿再回来的时候也想要再往哥林多去、哦、看看他们。保罗是真的有这个打算，然后后来呢就因为这个打算、哦、被哥林多教会的某些人攻击、啊哦、说这个保罗、哦、你这个说话不算话啦，想说要来又不来，你看这种人讲话没有诚信、哦、保罗心里面、啊、是一百个委屈啊。他说我有这个意思、哦、难道是这个反复不定吗？我们知道传福音的人、哦、脚步由不得自己啊。保罗是想要去，可是有时候他遇到很多的困难啊，有时候神的灵也不许他去啊，他又怎么去？他就没办法去。所以不是保罗不去，是他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他也差点死掉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章的第八节，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真的、哦、他很想要去探望某些地方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呢，因为有一些原因都没有办法去啊。那就有人、哦、带着有色的眼睛在攻击保罗，把他抓出来说，你看保罗这个人说话不算话，一下说要来，现在又不能来。其实保罗是真的很想去，但是无奈有些事情是身不由己。但他们把保罗讲的是怎么样非常糟糕的一个人、哦、言语粗俗啦、啊，什么其貌不扬啊、哦，性很沉重啊、哦，那个说话不算话。哎，我们如果今天带着有色的眼睛在看身边的人，我们会得到错误的结论。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我们在看圣经里面的真理，你是用错误的态度在看，你也会得到圣经里面好像有冲突，其实圣经本身绝对没有冲突。所以在这个十九节，一章十九节，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 神本身的这个道理是没有任何冲突的，但是可惜有一些人就是要用有色的眼镜，他不做无罪推论，他一开始就给你判了，然后他只看到表面的，他就说这个圣经里面充满了许多的矛盾。我们不要讲今天的读者，在耶稣的时代就有很多的人因为自己戴着有色的眼镜，错误的态度，而错误的评估了耶稣基督与这个救恩失之交臂。我们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的第六章，马可福音的第六章，我们来看第三节，马可福音的第六章第三节，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这里发生什么事？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外面的人都觉得，很多人都承认耶稣是个先知，是耶稣是基督，结果只有耶稣家乡的人，很多人都觉得耶稣不过是个木匠而已。你看他们用着错误的观念在看耶稣，他们就得到耶稣是一个木匠这样的结论。所以当我们今天用着有色的眼镜在看属于神的事情，我们会得到错误的结论，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小弟真的觉得我们今天在查考圣经的真理，态度比我们的学问更加的重要。还有很多的例子法利赛人文士很有智慧，可是他们看到的耶稣是什么？依靠鬼王赶鬼的人。还有祭司长老这些人，他们都比税吏娼妓晚进神的国，因为很多人都是放不下心中的那个骄傲。如果我们今天要查考真理，没有其他的路。我们最后来看诗篇的119篇，我们如果要了解神的真理，只有一条路走。我们来看诗篇119篇，我们来看27节，119篇27节，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奇事。我们再来看29节，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真的要了解神的事情，只有谦卑的在神的面前祈求，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了解。有一些人自以为聪明，用他们的方式在分析，他们会得到他们要得到的结论，但那并不是真正得救的智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态度比我们的学识更加的重要。所以我们讲谦卑才能够看见真理，神的应许不会改变，神本身的道理也不会有冲突。如果你硬是要用不敬虔的态度，你觉得圣经就是有问题，你一定会看到你眼中的问题，但那在神的眼中那都不是问题，那个是你看到的表面。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谦卑的人，我们最后会看见神要彰显给我们的真理。求主耶稣开我们的心眼。我们分享到这边。